午夜拍案惊奇。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
司马徽和罗大海等一行人，从一个外号叫星期天的当地小伙子那里，听说了一条神秘的公路——幽灵公路。这条公路似乎可以带着他们离开这野人山。
真相深埋地底，谜团隐于雾中，究竟谁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
天下霸唱最新力作《迷踪之国》第一篇《雾隐占卜》正在播出。
美军工程团修筑的毕县公路，终因施工的阻碍太大，被迫半途而废。从野人山西侧迂回的 A 线呢，虽然最后也没能彻底贯通，但可以从相对安全的区域绕过野人山，预计需要十几天的行程。星期天担心司马徽三个人进入了原始丛林之中迷了路，会走入深山莽雾里送掉了性命。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曾用飞机布雷，大量的地雷从半空直接就投到了山里边，降雨之后呢，就会被地表的泥土植物所覆盖，根本是没有痕迹的。星期天曾经多次跟他祖父进山，他认得那些地雷密集的区域，所以他才要跟随同行。他想指明幽灵公路 A 线，把众人带到了缅北三角区的附近，那儿呢已经距离国境线就不远了。司马徽听完了，心下颇为感动啊，心想这些年音信隔绝，只凭道听途说，也不清楚国内的具体情况怎么样了。至于星期天这小子，那自然是没法把他带到中国呀。最好的结果是离开野人山之后，能让他到寺庙里出家为僧，接着当个和尚，安安稳稳地过上一世。但同时他也知道，星期天留在缅甸最终的下场肯定也是躲不过搜捕，唯有死路一条而已。只不过这个结局太残酷了，他不忍心去想。阿翠怜惜地摸了摸星期天半秃的脑袋壳，
哼，这孩子心真好。
说着又瞪了罗大海一眼，似乎在埋怨他先前总对星期天发脾气。罗的舌头不免有些尴尬，他为人行迹粗略，并不善于流露真情实感。别看他平时话多，到这个时候词儿少了，只好硬装成一副关心下一代成长的模样，大咧咧地对星期天说：“
想不到，你这个小贼秃还是个果敢，今天，就他妈的炫我罗大海，欠你一回。”
司马徽很清楚，罗大海虽然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可已然表明他能替星期天死一回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旁边听了这些话之后呢，司马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蓦然涌上了心头，总觉得此去凶多吉少。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好的预感，暗想，哎呀，还不如留在原始丛林里边当个野人算了，与其挥旗送死，还不如藏之深山韬光养晦呢。葛翠跟罗大海可是思乡心切呀，催促司马徽赶紧动身啊！现在可是越往北越安全呢，要不然等这个热带风团浮屠的迷道再想走都不成了。司马徽只好是振作精神，跟着这仨人朝西面的山涧下走。由于地形高低错落，在深山密林中的直线距离看起来很近，走起来可是格外的艰难漫长。一路穿山越岭，行到了天已黄昏，还是没有抵达幽灵公路 A 线啊。四个人身边没有携带半点粮食，在山中走了多时，腹中饥饿难忍，只好捉了两条草蛇果腹，奈何僧多粥少，抵不得什么事儿。罗大海无意之间抬头一看，发现在一株老树上落着一只不知名的野鸟，这野鸟生的翠羽蓝翎，好生的鲜艳呢，看体型着实不小，它要是叫起来，那个声音就像是敲打空正筒。原始丛林中的鸟类最多了，多是奇形怪状，它们一般都不怕人，那大概是从来没有见过人呢，还以为人跟猴也差不多呢，看到了有人经过就呆愣愣地冲你叫。罗的舌头心想，此地入山已深，即便枪声再响也无需担心引来敌人的。他用力地咽了一口唾沫，举起了英国灶，把三点对成了一线，瞄准了扣起了扳机。随着一声枪响，老树上的野鸟应声而落，枪声同时猎起了成群的林中宿鸟，它们徘徊在密林上空，盘旋悲鸣，久久不散。星期天和阿翠迫不及待地跑向前捡拾猎物，罗大海呢也得意忘形地跟上去了，只有司马徽肩伤较重，脑子里昏昏沉沉的，仅背着一条六七斤沉的步枪都感觉重得不行了，他一步一蹭地落在了后边。突然，哎，怎么发现身后有些不一样啊，不由得立刻就警惕起来，正想回过头看个究竟，却已然被一只冰冷冷的枪口抵住了后脑了。司马徽这几年几乎每天都是滚在刀尖上过日子，他深知丛林法则，那可是弱肉强食，稍稍有些手软或者是犹豫，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呀。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后脑勺被枪口顶住了，也无暇多想了，立刻施展倒缠头，身子猛然向下边这么一沉，右臂同时向后这么一抽，不等偷袭之人扣下扳机，早已经夹住了对方持枪的手臂了。司马徽左臂带伤，使不出力气，只好倾其所能，顺势用个头锤把额头从斜下方向上边狠狠就顶过去了，正撞到了这个人的鼻梁骨子上，就听得鼻骨断裂，发出了一声闷响，碎骨呢当即反刺入脑，这人连哼都没哼一声，顿时软塌塌的就倒在地上。司马徽的这几下快得犹如兔起雀落，那极为狠辣利落呀，结果是收拾不住，他跟着扑倒在地上了。他唯恐来的敌人不止一个，连忙就地滚开， 随即旋转推拉步枪的枪机。正待招呼走在前面的罗大海人隐蔽呢，就见丛林里钻出了20几个全副武装的人。这会儿武装人员大多是头裹着革巾，身穿着黑衣，手中都端着滑机关，黑洞洞的枪口已然对准了前边的罗大海他们。看情形，只要司马徽再敢轻举妄动，立刻就能把他们打成马蜂窝。司马徽自知反抗不得，只好走出来弃械投降，被人家当场五花大绑捆了一个结结实实。司马徽暗暗叫苦啊，万没想到深山老林里会遇到敌人。但是看这伙人的武器服装十分的混杂，不是政府军，野人山这险恶异常的鬼地方，大概只有游击队、劫机犯、运毒者这一类亡命徒才敢进来呀。司马徽判断不出这伙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呀，但是他心知肚明，自己可是杀了对方一个同伴啊，落到他们手里边定然是难逃一死，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啊。正在这个时候，就见这伙武装人员的后边又走出了6个人，有老的，有年轻的，其中甚至还有个身高体壮的洋人，为首的呢却是个容颜清丽的年轻女子。看样啊，这年轻女子也就20来岁，头上戴着一顶配有风进的丛林战斗帽，身穿猎装，顾盼之际英气逼人，显得极为精明干练。这伙人把司马徽他们从里到外搜了这么一遍，把找到的零碎的物品连同星期天身上所藏的笔记本就都交给了为首的这个女子过目。这女子不动声色地逐一翻看着，等看到徐平安所留的笔记本的时候，这脸上晃过了一抹惊讶的表情，她立刻合上了笔记本，低下了头看了看倒在地上的死尸，又走到了司马徽的近前，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这么一遍，然后开口可就问了：你们是中国人，到这深山老林里来做什么？在司马徽的眼里看起来，这女子仿佛是从旧式电影中走出来的人物啊，不知道什么来路啊。既以此事来讯问，想必是从境外来的呀。又听这个女子的中文吐字发音清晰标准，可绝不是后天所学，应该也是个中国人，至少曾经是个中国人。司马徽自己也知道，中国人落在人堆里一眼都能被认出来，没什么可隐瞒的，心想：哎，这事儿多半还有周旋的余地，但眼下不知道这伙人的底细呀，所以就没有回答，就是点了点头。就见这个女子和颜悦色，又问了：怎么了？怎么不敢说话呀？是不是有一点紧张啊？司马徽的心里边在不断地盘算着怎么脱身呢，嘴上只是含含糊糊的就应着：我是非常的有点紧张。谁知这女子忽然变得面沉似水，哼了一声：少跟我耍滑头，你刚才被我的手下用枪口顶住了后脑， 却能在举手投足之间把他杀了，而且当真是杀得干净利落，没有半点拖泥带水。你杀人连眼都不眨，具备如此出类拔萃的身手和心理素质，怎么居然你也会有紧张和惧怕的时候吗？
司马徽见这女子目光锐利，可不像是个好对付的主，他仍然还在狡辩。
那个我说我之所以觉得紧张是吧，那是因为你离我太近了，你站在我十步开外还好是吧，你超过这距离啊，我就会感觉到不安全。那女子冷冷地瞪了司马徽一眼。我问你什么，你最好老老实实地回答什么。要不看你们是中国人，我也不会下令生擒活捉了。如果我现在把你交到该去的地方，你们肯定会在木桩子上被活剥了，活剥了你的人皮。我想你应该很清楚的，他们可是很会搞这些折磨人的花样的。
司马徽满不在乎地说，
我罗大海欢迎来稿，稿费从优啊。
罗大海被人捆住了，摁倒在地，一直作声不得。这个时候他听司马徽冒充自己在胡说八道，立刻挣扎着破口大骂，
喂，司马徽，你这小子，你太缺德了你。
那女子见司马徽和罗大海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而且都是油条，问了半天，你问的明明是东，他们偏要说西，根本别想从这些人嘴里打听到半句有用的话。他心中无名火起，不免就动了杀机了。一把揪住了阿翠的头发，随即唰拽出了猎刀，寒芒这么一闪，早已然把这刀刃抵在了阿翠的脖子上，盯着司马徽说，你要是再跟我胡说八道，我先一刀割断了这个姑娘的喉咙。
阿翠呢，她全无惧色，对这个女子说，
我早就想死了，你给我来个痛快的。
然后他闭目等死。
一旁的星期天急得大喊大叫，却被一个人用脚踩在了地上，用枪托照着脑袋接连倒了几下，顿时砸得头破血流。罗大海见状是骂不绝口啊，而司马徽呢，沉住了气，丝毫不动声色，表面上继续随口敷衍着，暗中呢，他是在寻机挣脱绑缚，夺枪制敌。
可是他四下这么一看，
发现除了二十几个武装分子之外，以这个女子为首的几个人啊，居然都在身后就背了这么一根金属制成的管子。司马徽可认得这个器械，他有个名目，唤作鸭嘴槊，通体是五金打造的，鹅蛋粗细，柄部有人臂长短，内藏三节暗套，可长可短，能够伸缩自如。前边呢是个兽头的吞口，从中吐出铲头似的槊端，槊尖扁平锋利，有点类似于游方僧人使用的五行方便连环铲，但是更为轻巧精致，便于携带。此物是早年间的金典先生挂牌行术之时用来判断地质条件用的独门工具，可以穿山取土，就连坚硬厚重的岩层都能给挖开，如果在荒山野岭遇到了不测，又可以当做了兵刃来防身。据说以前岭南和关东地区的盗墓贼也多有用它来掘墓土撬棺材用。司马徽看得真切呀， 不由得心中就起了疑了。哎，看起来这伙人并不是政府军派来的追兵啊，但是井水不犯河水啊，他们怎么偏偏跟我们过不去呀、啊、而且神秘莫测的。这野人山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角落里，这个山里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才值得这些人他们也不顾一切的到这儿来冒险呢？这个女子的身边有个50多岁的老者，中等偏瘦的身材，下巴颏上留着一撮山羊胡子，油头滑脑，像这个学究的模样。他见此刻气氛僵持到了极点，随时都会血溅当场，就急忙出来打圆场了。先是对司马徽说明了事情的经过。他呢，子承姓姜，人称姜师爷，祖籍浙江绍兴，是个自将出身，并介绍这个女子姓盛，名玉，人称玉飞燕，是他们这伙人呐打头的首领。姜师爷声称他们这伙人是一支考察地理的探险队，想深入野人山的腹地呀，寻找史迪威公路的旧址。先是使用重金买通了有势力的一位军阀头子，才得以找机会进了山，但是苦于对丛林里的环境不熟，又找不到认路的向导，空在山中转了他们10多天也不得结果。刚才探险队在丛林之中听到了枪声，立刻四处躲避，随后就发现了司马徽等人。他们见这四个人的身上带有步枪，而且看上去又像是华人，唯恐产生误会，造成不必要的冲突，才会使用偷袭这个下策。其实啊，也只不过就是想等解除了对方的武装之后啊，再商谈正事儿。可是没想到这司马徽下手也太狠了，超出了他们先前的预计，不但没有把他们当场给制服，还折了一个兄弟。
司马徽、罗大海、阿翠和星期天四个人和以玉飞燕为首的盗墓团伙互相摸着底细，准备合伙共探野人山，寻找传说中的宝物。
这是心灵未曾涉及的死角，也是视野难以窥探的黑暗。一个神秘的组织，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惊奇，幽灵公路重见天日；诡异，无人飞机山谷盘旋；凶险，食人水质混杀队员。密林之中，你该如何战胜恐惧，扭转宿命？真相深埋地底，谜团隐于雾中，究竟谁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迷踪之国第一篇《雾隐占婆》，作者天下霸唱，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小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每晚12点敬请收听。